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凯晨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能有幸看一场杂技表演，那场景真是惊心动魄的。一个杂技大师手持飞刀，朝着另一个站在远处的人扔去，只见那个站的人啊，头上顶着一个小苹果。飞刀过来的一瞬间，苹果就立刻分成两半了。设想一下，那个杂技大师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呢？因为他一失手，就是一条人命啊。可是我们没有想想，那个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手握头顶上的苹果的人，不是更需要勇气和信心吗？看来呀，奇迹呀，真的需要同心来创造。奇迹其实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一对夫妇能够白头偕老，相敬如宾，就是奇迹。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同样也是奇迹。同事们能够彼此配合，共同努力完成工作的目标，更是奇迹。在这些成功当中，必须要有双方的配合，彼此的相爱和信任。同样，上帝给人祝福，但接受祝福的人呢，如果没有信心去领受，那祝福也将无法临到他们，当然奇迹也将无法实现了。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非常开心今天宋恩牧师、雪伦师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凯晨和听众朋友们都期盼着和你们继续来聊你们的旅程当中的故事。上一次我们特别的知道啊，在你们去夫妻营啊回程的路上，你们遭遇到了车祸。那在那一场车祸当中呢，虽然雪伦师母是住院啊，但是呢受的伤并不是太重。可是没想到，就是通过这一次住院呢，却检查出了身体的另外的问题，并且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和医治啊。在上帝的计划里，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神的手中呢，患难都能够变成祝福。我们也看到你们夫妻二人啊，那个时候啊，由于生离死别呢，为以后你们的坚定的来服侍神呢，打下了坚固的信心基础啊。但是宋恩牧师也聊到，医生有告诉你啊，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在那种情况下，您的心里确实是非常的不好受吧？
但是那个当时的心情还是很大的冲击，感觉好像这个三温暖要冷水进去，热水又下去，有一点承受不住啊。但是我们就跟学员那时候就祷告，流泪祷告，就再次把学员交在上帝的手里，说相信这是上帝在带领我们啊，不管手术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信靠他。那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在那天他的手术是很早的，他就是很早起来，护理人员帮他预备做所有检查，所有的预备。那因为我前一天还是回到朋友家过夜，他们医院不让我们留人，所以在我去之前，薛仁其实已经写了一封信给我，嘱咐我推他进手术房以后，那在外面自己再看。那我到推他进了手术房，然后打开那个信的时候，我一眼就留下了，因为薛仁他就很直白的说，他也不知道这次手术结果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活着出来，但是他非常确定一件事，就是说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那他自己也反省过去这几年，他好像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妻子跟很好的师母，但是他为我祷告，请他所认识到的一些属灵的基督徒，比较关心我们的基督徒，也为我们祷告，是如果万一他今天出不了这个手术室，他们请那些非常关心我们的人能够来鼓励我，不要放弃侍奉，继续的坚持侍奉下去。然后甚至因为可能妻子因为他离开了，我的信心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成长，然后可以更好的侍奉神。所以我就很感动，知道不管我之前好像觉得Sharon好像没有在帮助我的侍奉，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我觉得我错了，Sharon是在跟我同心，只是我们两个都还没有找出那个模式，怎么样可以支持彼此。我会常觉得你管太多，这个教会事情你不要管那么多，但是就忘记其实上帝把他赐给我，在我生命中就是做我的帮手。有时候他不是真的是要能够帮我做什么事，但是就是跟我一起祷告，跟我一起陪伴，跟我走过这一切就很够了。所以我也就再次的去反省这些部分，然后我就在这个手术室外面一直哭。带我来的那就是本来去我们去吃韩式烧烤的那个夫妻的太太，她也陪我一起哭在旁边哭啊，然后就说这个信显得真的是很感人，然后拍起来寄给所有当时参加夫妻营的那些也关心我们的夫妇啊，也去鼓励他们说啊，这是真的面对到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也才会看见信仰带给我们的那个力量跟价值，绝对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安慰跟什么样的保证，但是就是那个信仰给我们那个力量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甚至就是如果即使急祸不然，即便事情不是按照我想的发生，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仍然祈求他的带领，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他手中，那样的一个那个心路历程，我觉得是对我们一直到现在能够坚持下来服事，不管中间后来又再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挫折，我们都打死不退，我们都没有离开侍奉的这岗位，我觉得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真正的去面对到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即便是另外一半的离去也不能，然后也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所爱所侍奉的神。我们相信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是说上帝是假的，上帝不是真的，上帝我侍奉你，为什么你还让这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没有保守我的另外一半。我觉得在那时候我们就面对这个考验功课，而且通过了，以至于我们后面可以继续的一起的同心的侍奉，也当时就成为当时的这些跟我们去参加夫妻其他夫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当时就有一个其实有一个丈夫，他刚信，他想说呀，神的仆人如果神都不保守，这个圣人信吗？这信仰是真的假的？他就为这个还失眠了几天，探望我们，医院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跟他讲完整个发生的过程，说因为这样薛仁才能够有最好的跟最快的医疗资源去解决掉他一直没有发现那个身体中那个隐患的时候，他在恍然大悟说上帝这么奇妙啊，透过这个不会致命的车祸去解决那个未来的这个可能会致命的隐患。所以他就信心就坚固了。那顺带一提，现在这个弟兄就提前退休，在教会里面代职的侍奉，有时候还站讲台，就当地的教会。我们就看到这都是上帝的恩典跟工作。我们那么不成熟，上帝借的车祸不但是挽救我们的心，我们的婚姻也透过我们这个车祸去建造其他夫妇的信心 跟这个彼此的关系跟与神的关系，甚至去现在可以去在教会里面更好的服侍上帝。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太奇妙，上帝是个最伟大的棋手，一步棋可以同时好几个效果都产生了。那后面整个我们的棋盘，我们的棋局跟其他的夫妻的人的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棋局都改观了，整个都改变了。因为这一步很关键的这一步棋，上帝在要帮我们下指导棋，让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是最重要，到底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地位跟角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起码对我来说，跟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极大的祝福。
我觉得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会思考很多。第一个，其实我不担心后面会怎么样，最后就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对吧？可是我想，如果我先生他面对自己在职场，然后老婆又过世了，他一定不会容易过吧，对吧？这个对信心的考验要有多大。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最担心就是他能不能自己熬过这一关，不会不愿意再侍奉神，不会放弃侍奉的道路。然后我就想一想我可以怎么做呢，问了几个弟兄姐妹，看谁可以到时候支持他呀，陪伴他，为他祷告啊。后来发现他们都远在天边，远水救不了近火。我才意识到说，原来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这个角色是无可取代，没有人可以取代我做这个工作。在他的身边，在一个北大荒的地方，去面对一群羊群，这个角色除了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我意识到，我觉得那次就让我去看到说我的角色，我的责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在那时候看，我觉得说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侍奉他，我们有这个恩典去见到他的手，他的带领，还有他的奇迹，对不对？我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没有遗憾的，我为我自己我不觉得有遗憾所以这，但是我觉得如果哈，我这边当跑的路跑完了，那可我现在还得跑下去吧，对吧？所以我觉得信心坚定是在这个困难发生的时候，就是最会去面对考验的。尤其做个传道人，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怀疑神，会不会放弃侍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要去面对的考验。就像我先生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件事情翻转了我们对关系的认识，让我们看的车子会毁啊，东西会坏。自从这次以后哈，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是印下了一个很深的烙痕哈，让我们记住，就是关系绝对不会有这些东西重要，关系一定要排在前面。对，没有了关系，没有了珍贵的宝贵的生命，那吃什么喝什么重要吗？花多少钱，省了多少钱，就是有这么重要吗？哈，但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对不对？你看这个车祸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老公，你算一下，你记得吗？九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那这个中间也会忘记啊。后来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过，有一个姐妹在从夏令营回来的时候车祸死了，大家都很震撼哈，因为那是美中地区的一个夏令营会，就众教会都参加的，然后大家就开始重新思考说我们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到底是碰到疫情死还是碰到车祸先死，谁能知道呢，对吧？那次结束后，我老公带我去华人超市啊，哎呀，看到了一个我很喜欢吃的饼干，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多买几包哈。可按照我先生的习惯哈，他肯定我拿五包，他又跟我这边讨价还价，最后买两包，他拿回去三包。我觉得我买两包，因为那是家庭好的，很大包的，我就这样子根据他的习惯哈，我就定下了这个策略哈。我还有几包可以讨价还价，没有想到那一次，我把五包拿上车，我预计他会拿三包回去。他一包都没有拿回去，他就让我推到底，然后把钱给付了。我就想哇，这么好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后来想到姐妹的车祸，就提醒了我们的回忆，提醒了我们的学到的教训，就是让我们去再次去看到说啊，有时候这些钱你抓在手里抓这么紧，在关系的面前它不是最重要。
生活
现代网络让不能见面的人也可以一起聚会，大家共同谈到一个话题，何为成功人士的标准。有的人说呢，事业有成就是成功，有的人则认为一直有钱呢就算是成功，还有那些受人尊敬一直到老到死的就可以算作是成功的人生。不过也有人提出另一个视角的成功观，比如一位90岁的老人，在养老院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正常吃饭，他也算是一个极成功的人呢。在年轻力壮的人看来，极简单的事儿，到老人身上能做到的就算是成功了。显然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呢，人人都有可能成功，只要能超越现在的自己。成功是否都应围绕着物质，围绕着自己？若脱离物质的丰富，脱离开名利的纠缠，自己看似什么也没有，甚至没人记得，就一定不是成功的人生吗？正当人们在迷茫的时候呢，一位弟兄讲了一个鲜活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另一个崭新的视角，就是那一群群有名无名的宣教士们。凯传曾记得戴季宗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台湾腔，同我讲到戴德生，他的老祖宗，仿佛他同我站在同一个视角，仰望这些把生命和全部都贡献给中国人民的宣教士们。他从爸爸那里听到戴德生的生平，他们一代代的人都留在中国。他除了继承了老祖宗父辈们托付他的要继续无私地爱中国人，继续为他们传福音之外，他并没有得到世人所看重的。 但正是这些有名无名的宣教士，放弃了一切被世人看重的成功，甚至牺牲了生命，为了这世上他们能遇到的每一个生命都能听到福音。他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功呢，不是有钱有名，而是默默奉献牺牲自己的生命。甚至许多人隐姓埋名，被人遗忘。他们让别人成功地得到主耶稣所赐的永生和福乐，自己呢，却吃尽人间的苦累，甚至遭受迫害牺牲。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有一段经文，一开始以为圣经写错了吧。作者讲到那些有信心相信并依靠神的人说，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地，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被定义为世界不配有的人。没错，在这个罪恶的世上，这些人绝不算是成功之人，甚至被世人迫害唾弃以至于死，但他们却又是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已拥有了永恒美好的与主同在的生命，并且用他们的生命传播了耶稣救赎的福音。他们被这个世界定义为不配有的人，但却在永恒里如星闪耀。从这个败亡的世界，从烈火中，他们抢夺出无数的灵魂，将来都会与他们同得永生的祝福。世人眼中的不配与失败，竟然是神荣耀国度中闪亮璀璨的明星。实在向往这样的成功，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所说，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在逝去的年代里，世界陷入失衡的状态，人类在其中苦不堪言。人们认为那是一个来自远古的咒诅，为了找到破除咒诅的方法，一位来自东方小国的王子走上了一条追寻破除咒诅之途。还记得上次凯传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听了这部由莫扎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所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魔笛》的开场部分吗？一条大妖蛇企图伤害走迷路的王子塔米诺，神啊，发发慈悲，快救救我吧！他离我越来越近，否则我就完了。 但是当塔米诺体力不支昏倒以后，却来了三位戴着面纱的女士，她们拿着银色的长矛出现了，威武地杀死了大蛇，在危难的时刻救护了王子。原来他们竟然是掌管黑夜的王后的仆人。在守护王子期间，他们看到在地上昏迷的王子，为王子那英俊的面庞而爱上了他。他们互相争夺着能够守护和占有他的权利。在这个三人组合的咏叹调中唱道，多美多可爱的一个年轻人，从没有见过这么英俊的男子，假如我能单独的拥有他，就是让我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但他们为争夺谁能够留下来守护王子时，又都同时明白过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确定莫扎特是否有意让这样一幕象征着物质世界的幻觉，黑暗势力中充斥肉体的情欲，引来致命的吸引力，作为强大的力量。强忍着情欲的诱惑，这三个黑夜皇后的女仆不情愿地离开，但她们也不得不完成她们的任务，去向黑暗的皇后夜后主人报告这一切。是的，情欲的爱中也有甜蜜，但这样的爱却实在无法冲破真正的黑暗之夜。当女仆们离开后，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期待与您下次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